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虽然呢，外面是下着滂沱大雨啊，但是我们还是把今天献上，献上今天。欢迎啊，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按时在这个同一时间呢，收听今天的线上今天。我是林成，
林成牧师，早上好，
早上好，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早上好。南方的朋友们，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是不是也跟我们这边一样啊，下着大雨呢？希望大家呢，出行的时候呢，要小心。那么北方呢，我就看到呢，我们的劝慰子就说啊，哇，今天好热啊，一早上就已经出汗啦。
大太阳啊！
啊，对啊，大太阳是很好的。
大太阳好，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啊，太阳太热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缺水，马上人家担心来了。所以好像中国每一年呢，常常就是水患，那么就是干旱，那么干旱，那么水患，好像这已经是变成一种常态了。
是，所以我们也要为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大自然的
天后
对来祷告啊。那我们也看到好多朋友已经在第五空间跟我们打招呼了。譬如说呢，济南的李姊妹也说了，哎呀，真是热啊，那这个南方就别下雨啦，南水北调行不行呢？还有呢，我们的爱住我家啊，他说笨笨的我终于找到第五空间啦。其实您不笨啊，我们的小贤弟就已经说了，你找到了啊。另外呢，就像我们的橄榄啦，还有我们山西的阳光遍照啦，迦南外语啦，还有我们的吉林张弟兄，大家早上好。
哇，早上好，这么多人一早呢，就已经在第五空间呢，大家及时的留言互动，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是
啊，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呢，但是我们心中啊，一样能够充满感恩啊。
是，我觉得呢，只要有凌晨牧师在呢，我们这边呢都是呢大太阳的。
哦，你是说心境吗？哎呀，
对呀、
啊，
对呀、
啊，我不知道我还能够发挥这样的功能哈。
绝对可以的，开心晒太阳，大家都很开心听到您呐、的声音。那另外呢，群里头呢也有一粒麦子，我看到啊，他早上五点多就留言了啊。那么他的问题呢，我们稍后节目有时间了就会回应。他主要是提到呢，这个基督徒参加非基督徒的丧礼啊，有一些事情应该怎么做。我又看到了葡萄树枝也上来了啊，那也是向我们问声好。那最近呢，这个很多孩子们呢都放暑假了，家长呢也忙了啊。我就看到有一个新闻说到呢，啊，这个孩子呢从老家去看望父母了，但是呢，这个父母都在工作，妈妈在超市是收银员，
收银员。
对，那这个怎么办呢？孩子呢来了看望他，
就带着超市。
对，然后他累了嘛，对不对？他就睡在这个妈妈那个收银台
的后面，那个柜台后面了。
不是柜台下面不是有空间吗？他就睡在那里。哇，然后刚好就有顾客看到，就把他拍下来放在网上。那看了真是挺心酸的。这个孩子呢到城里去看打工的父母，但是打工的父母要工作啊，所以这些呢怎么安排呢？这个暑假放假很开心，但是孩子们的这个情况怎么安排呢？我相信很多家长都会开始呢忙碌着担心着。那么迦南外语呢最近也开始忙了。
对，因为他这个孩子多了哈，暑假孩子多了，
对，
那么工作就相当忙碌。
对，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呢，在忙碌当中呢，彼此纪念，也不要忙过头了啊。因为呢，最近呢，就有两单新闻呢，就提到这个过劳死啊、就6月28号，浙江的邵逸夫医院有一位26岁的陈德林医生，突然之间就死了， 啊，他是上晚班，然后呢接着同事呢去交班的时候就发现，诶，怎么他没在岗位上，到了宿舍一看他已经死在宿舍了。那其实就在不久前他下班了啊，他还在呢这个朋友圈里头呢加写了一段话，留下了他最后的留言，他说黑加白加黑，下班啦，活着还活着真好。
不过其实看当我们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心里也有点点的感伤哈，因为其实一直以来呢，其实不管是在内地啊包括海外，这个医护人员呢，我们常常说常常是一种血泪的这种啊血汗的这种工作啊，其实真的在休息的时候很难，比方说医生几乎是24小时呢随时要等电话，万一有什么事情就要赶回，可能回到家啊刚刚躺下半个小时电话来了又得赶回医院等等。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其实是很普遍的。
对，他黑加白加黑，就等于是他一个晚上已经加白啊工作了，再加整个白天，再加一个
晚
上。
想想看。
对，那长期下来啊，这个26岁的一位非常敬业实诚的小伙子啊，这位年轻医生就这样的走了，真的是让人很心痛。另外呢 ,7月1号呢晚上7点多，那么海安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的所长高广喜同志，他在连续工作36个小时之后，他也就走了。
啊，48岁啊，这是非常的年轻，还是壮年的时间。
所以，
像当我们看这些新闻的时候，要特别为像这个警方啊。这个公安啦、或者医护人员，他们那种工作的时间是相当的长的，相当辛劳的。
还有我想到传道人
啊，传道
人对呀、传道人也是呢，随时有电话都要上阵的嘛啊。那这些工作人员真的是需要我们更多的关心，也更多的体谅。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我们一起为刚才所谈的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在这个时刻，虽然我们各地的天气不同，但是我们的心都是向着同一个方向，那就是向上仰望，仰望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赐下今天我们够用的恩典，所以将我们今天也奉献在你的面前，愿亲爱的天父你来看顾、保守、引导、掌管，帮助我们过好你所赐给我们的今天，知道在我们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同胞当中，很多人可能都在忙碌的过程里头，甚至是在加班里头，身心灵都已经超负荷。主啊，我们真的求你帮助我们，不论怎么样的忙，都让我们记得要好好的吃，好好的休息，抓紧任何的机会能够让自己好好的躺一下睡一下，以至于我们的身体能够继续有力量来走下去。主啊，也让我们在忙碌当中随时能够保持心中与你的清净，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而忙。我们也在这里求你特别的纪念啊，让我们的有关单位上级领导能够真的看见工作人员的辛苦，能够有一个人性化的制度、人性化的管理，以至于各个工作岗位的人员，他们能够在一个比较相对健康、比较好的、良好的制度里头继续的工作。我们求你纪念26岁那位年轻的医生，还有48岁啊那位派出所的所长，他们两位都走了，但是他们在世上的家人这个时刻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痛苦，我们求你的安慰临到这两个家庭当中，若是可以，主啊，我们就求你差派福音天使到他们的家庭当中，将永生的盼望带到他们的家人里头，以至于使痛苦的人能够得到安慰。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继续纪念南方的暴雨，愿主你继续 的看顾救灾人员，也保守出行的人员，还有那些住在低洼地区山脚下的人家。主啊，我们恳求你看顾，虽然在灾难当中，但是愿你将平安赐给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活在当下，
没有痛苦的地方就没有安慰。经文，马太福音5:4，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但同时有福，听起来似乎很矛盾，但是他们是不矛盾的。简单来讲，没有痛苦就没有安慰。神应许说他是安慰的神，我们也会在神话语的应许当中找到安慰，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当然我们也可以从朋友和所爱的人得到安慰。这里有三个可以帮助你度过悲痛的简单的方法。方法一，把你的痛苦表达出来。你可以哭泣，并且告诉关心你的人你心中的感受。方法二，要凭你的信心去克服你的沮丧和灰心，因为在你头脑中你知道什么是对的，所以不要让情感得胜。方法三，注目永恒的事，让你的心充满盼望。保罗提醒帖撒罗尼迦的人，那些失去所爱之人的人说耶稣基督还会再来，我们的身体要同他一同复活。
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林。
感谢神让我们一起的灵修，我常常觉得呢，神呢真的是引导一切啊。今天呢，在活在当下灵修的栏目里头呢，宝林老师所分享的，但愿呢这个时刻呢，神将安慰、将平安呢赐给我们在灾难中的同胞。那还有特别我们节目前头提到的这个因为过劳而死亡的啊，
这两个家庭，
对对对，所以呢真的是很合适，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我看到呢，济南的李姊妹呢，她就说，现在一些单位每年都要职工健康检查，及时的发现有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及早的预防，
这是一个好现象哈。其实很多单位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对，
好，那刚才呢啊，就是呢啊，我们提到一粒麦子呢，早上5点多就发了一个信息，问了一个问题啊。那我看到呢，我们的劝慰子啊已经给了一些的回应啊。一粒麦子的问题是什么呢？请问基督徒在参加非信徒举办的丧礼时，可不可以鞠躬呢？最好应该怎么样行才符合圣经的教导呢？
其实劝慰子他答得也很好啊。那么表示一种尊重人之常情的本分要尽啊，那免得人家认为基督徒不近人情啊。但是我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就是说因为对方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嘛，
是，
那你也可以用我们的方式来表达比方说我们也参加很多这个追思的一些聚会啊，一定会有这种情形。那你可以用一种所谓祷告的方式，那么你可以跟家属说，我们真的愿意一点时间为你来祷告好不好。那么在祷告的时候你可以低头默祷，那为这个家属啊，这个丧家呢，他们的这种 过往啊，为他们需要的安慰平安来祷告，求神来祝福。我相信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也是可以的。
是。
那因为鞠躬呢，有的时候在有一些的场合呢，是因为掺杂的是一种所谓祭拜。
嗯。
那么这种啊鞠躬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当然这个要看当时的情况。
对，绝对的。
那么做一些的分辨啊。
嗯、
但是我觉得啊，我们不要被这些所谓的来捆绑，但是我们求主相信在凡事上给我们智慧。
嗯。
但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很真诚的去表达我们对丧家的这种的安慰致意。我觉得我们真的用心去关怀人的时候呢，方式啊其实并不是人家在意的，
嗯，
啊，而是他能够感受到你是真正的关心他的。
是，那谢谢呢我们的劝慰子还有我们的林晨牧师的讲解啊。那文慧就看过两者结合的。
嗯、两者结合
啊，就是呢丧家也知道他是基督徒。
基督徒。
那么丧家也有一些迷信的风俗，但是是跪拜。
嗯。
所以鞠躬呢可能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迷信的这样的一个风俗。那所以呢他就是呢在默哀当中呢最后默哀完毕了。他也让丧家知道我现在呢啊是在为你们祷告，那也是在一个追思。接着呢他要离席的时候呢他就对丧家呢有一个鞠躬啊、
嗯、
就是一个致意。
致意，对 对,
对,
对。
那我就觉得诶这样也不错啊、
嗯、
所以呢啊我觉得刚才呢林晨牧师已经讲了很重要的精神，就是呢我们要看场合啊，那要去分辨一下、
嗯、
最重要就是表达我们对丧家的那份关怀。
这一天你过得如何？
展开双手。
这一天是神所赐，神在掌管。
新的早晨，新的黑夜，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邀请你一起
线上今天
都在耶稣基督里。哦哦哦哦哦哦哦
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林晨牧师特别来代班
的
线上
今
天，对的、
啊、其实每一天都代班都可以
哦，这个支票好大哦、嗯、我收下来了，
别让刘芳老师不开心
哦。那文慧去放假。好，那么大家呢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啊。哎，我看到呢有些人真的开始忙了，迦南外语哈、
哦、
那因为学生放暑假了嘛、
嗯、
那么他的这个课程就要加班了、啊、
但是还是要提醒千万不要太劳累，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啊。
是是，
因为你知道照顾孩子那个精力啊是加倍的。
对对啊，绝对的。这个林晨牧师有三个孩子啊，那么文慧呢是一直在教会教儿童主日学，我知道这个照顾孩子真的是精力啊，他们旺盛，然后我们就过劳啊、
他们旺盛，我不过劳，对对
对,
对，
所以大家要注意。
所以迦南外语真的要为主好好保重身体。
对对，也为你祷告啊。那么我很感动，就是呢，迦南外语说呢，没有办法当天听节目，
嗯、
因为他可能要预备呢今天
预备课程。
对
对,
对、嗯，但是呢，他是隔天呢还是会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都关心你。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就分享两则新闻，都是过劳死。其实呢健康呢是要从平时抓起的，就像济南的李姊妹说呢，也要做身体的检查。那上帝给我们身心灵呢是有一些自卫的机制，能够对我们发出警告的讯号。哎，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收到这些警告讯号呢？
嗯，其实很多人都有这种的经验呢、
嗯、
有的时候一些啊小毛病啊没有特别在意，
嗯
啊觉得啊没事没事，可能就是哪里酸疼啊等等、
嗯、
那么长期一啊下来呢，有一天想到了去检查，这一检查呢这个就发现问题严重了。
是
常常都有这样的事情发
生。对对、
嗯、
其实牧师我觉得有些人是鸵鸟政策、嗯
啊，鸵鸟
就是不敢做检查，怕呢这个没病，结果一检查就有病了。
哎，有点像我啊。
那我们要为林晨牧师来祷告了。
没有没有，其实我自己有的时候自己对自己身体的状况呢是可以大概可以掌握得到的哈。
是的是的，
比方说突然间食欲没有了，或者突然间这个体重急速的下降，像这些征兆呢，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很敏锐的可以感受得到的。
是是，又或者是呢失眠很久，
那
这个也要注意啊。那近日呢，美国预防杂志呢就总结了免疫力最差的九种人。
哎，我要来看一看我有没有这九种。
好，我们来听听看哪九种人免疫力最差最容易生病的啊。第一个就是交际圈子太狭窄。那研究证实呢，一个人结交的朋友越少，身体越容易生病，甚至寿命也大受影响。研究人员发现呢，朋友数目超过六个的人，抵抗感冒病毒的能力提高了四倍。啊，所以大家数一数朋友有没有超过六个。
那我肯定超过了嘛，
绝对。
我们良友电台就几十个朋友。
对呀，今天早上数一数第五空间多少个朋友了，
朋友
对不对啊？
对对，
好，第二类型的人，平日欠下睡眠债。对，那经常呢克扣睡眠时间，会让身体产生的免疫细胞数量锐减。啊，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就发现了，相对于每天睡7到8个小时的人，每天只睡4小时的人，他血液里的流感抗体只有前者的50%，就是只有一半。
一半哦。
哇，所以林晨牧师，请问一下，你平均睡眠多少个小时呢？
我常常自己给自己的睡眠做一个解释，我是耶和华所喜爱的。
一躺下就睡着了，
就安然睡觉。
感谢神，
我是这样解经的，当然是开玩笑。但是其实感谢主，就是睡眠的品质呢，其实还是不错。但是当然现在年纪稍稍有一点的长进了，就发觉睡眠的时间缩短。
对，那绝对的，
并不是表示说睡眠睡得不够啊。
是是，质量永远呢比这个量呢，质比量要更重要啊。
对对对，
而且年龄段不同呢，大家需要的时间不同。但是一般来说呢，还是希望呢7到8个小时。那孩子需要更多。好，第三类型的人是凡事老往坏处想啊，就是悲观主义者。
悲观，
对。那研究就发现，当悲观者积极看待生活中的不幸时，他体内和免疫相关的白细胞这些的数量就会增多了，他的身体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所以老一辈的话还是有道理的，常常看我们在那里唉声叹气，我父母就会责备，年纪轻轻的叹什么气啊。因为常常叹气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让自己好像不自觉的就很容易产生那种负面或者悲观的那种情绪，
对
对，健康其实是不好的。
是是，所以你是不是常常叹气的呢？听听林晨牧师的父母说的啊。年轻人叹气干啥了啊。好，第四类型是有话憋在肚子里的。哇，这个研究就发现，喜欢探讨问题的夫妻啊，他的血压心率会降低，而和免疫相关的白细胞数量就会升高啦。所以呢，我相信呢，林晨牧师和徐婷师母一定是非常健康的。
对，我们的秘密绝对不能超过第二天
啊！对对啊，所以他们夫妻呢沟通呢是非常好的，这是我们电台呢所有同工呢都可以做见证的。
感谢主赐给我
天父啊，谢谢你赐下今天给我生命气息，
充满新鲜的恩典，
给我机会经历你奇妙丰富的恩典。
我不知道今天会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你与我同在。
感谢主，因你有大能力。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30到8:30，短波31公尺，9405千赫，良友三台现场直播。晚上10:00到11:00，短波31公尺，9345千赫，良友一台重播。
我们甘心乐意，全然
献上今天。
哇，甘心乐意过每一天呢，我相信呢，就算身体呢本来差一点，也能够呢开开心心过日子啊。
所以其实呢，这个专家提到这几方面的一个问题呢，这种容易所谓的这个产生身体一些疾病的，还有一个就是 顶着重压过日子。
哇，这是第五项了。
其实现在好像这个是一个不可避免，特别是都会人呢、啊，我觉得不可避免的一个无奈，但是好像又挣脱不了的一个，好像一种限制。
对，那环境不可变，但是我们的内心呢是可以变的啊，至少呢不要唉声叹气啦，至少找到同伴呢、啊，可以呢说一说心底话，不要憋在肚子里啊。那这个有一些压力表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测量一下啊，警觉一下的
减压，怎么样找？
对对对，
想方法减压是很重要的。
那有一个压力表呢，就讲到呢，这个第一项压力最大的是丧偶，那所以研究人员就发现呢，人在丧偶之后一年里头呢，最容易生病。哈，所以呢，这个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下自己有没有一些的压力啊。好了，第六项最容易生病的人呢是这个常常外出呢以车代步，换句话说呢，他就是没有运动啦。那这个都会人呢，越来越多人有车嘛，对不对？有车一族越来越多，大约25%的人已经丢掉了走路的习惯。研究发现，整天开车的人比喜欢走路的人生病的时间长2倍。哇，美国呢一所大学就研究指出了，每天运动30到45分钟，每周5天，持续12周之后，免疫细胞数目会增加，抵抗力也会相对增加。
这个是真的，运动哈。其实我觉得每一天呢，我们从我自己的算，从我家里呢到公司啊，除了扣除这个搭地铁的时间呢，其实每一天都起码都要走上20几分钟的路。
对，那很好啊，牧师，你达标了。
但是还是不够的，还是要找机会再运动的。
是是是，好，第七类型就是朋友是个大烟鬼。好了、
哎，
你不要说这个自己吸烟害处多多了。
二手烟呐、
啊，对，是因为呢，统计表明呢，美国每年有3000名呢非吸烟人员死于肺癌。30万儿童患呼吸道感染，所以二手烟对健康的影响呢，其实是很大的。千万不要说我吸啦、又不关你的事，其实你已经在危害它了。
对，
好，
还有一点呢，就是过分依赖这个抗生素。
抗药性高了。
抗药性高，所以以前呢，常常听老人家讲，很有意思哈。这个有病治病，无病强身啊、把药呢当补来吃，哇，这个是一种很不好的习惯。
对，
但是很多人有这种的观念，就觉得啊，没事啊，先丢两颗药吧，哈，不太舒服就赶快丢两颗抗生素啊，不太舒服赶快丢两颗感冒药哈，那么就好像这个。把这个吃药啊当成吃补一样，这种的观念是要不得的。
对、
哎、
特别是你的身体有抗药性的时候呢、再有一些的病菌进来呢，就真的是无药可医了啊。最后一类容易生病的人，第九项了，不容易被逗笑的。
哇
那整天就是愁眉苦脸的。
是不是因为他的笑点太高还太低？
我觉得是因为呢，他心里愁烦太多，所以
怎么逗都笑不了。
对、
哎，
那这一类的人当然就容易生病了啊。那最容易生病的九类人，你有没有其中一类呢？如果有的话呢，那请你告诉我们，我们为你祷告，让我们呢一早开始，每天开始，我们的心就朝见神，以至于在神那里，我们的心有平安，我们也能够活出喜乐。
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次敞开，
良友电台 Today，
刚才呢我们播放的诗歌呢，小贤弟兄呢在第五空间呢就让大家猜猜呢，我们的爱住我家呢就猜对了啊，歌名是常常喜乐，
喜乐
啊，是盛小梅姊妹所演唱的啊，大家都很喜欢听的一首诗歌，那也真的按着神的话语呢祝福大家常常喜乐啊，就算有烦恼呢我们也交托给神啊，因为他顾念我们。好，今天呢我们就提到呢有九种类型的人最容易生病。
生病。
对了啊，那我觉得呢我们应该感谢神，有一种病呢只有韩国人独有，我们没有的。
哎，什么病啊？
叫火病。
哎呦，火病，
冒火的火，火病。
那有没有一种病叫水病？
哎，不知道哎，啊，可能要去这个研究一下。
听听这个火病是很有意思的。
对，哎，那这个已经是经过啊这个证实了啊。
哦，只有韩国人有。
对，只有韩国人有。那因为跟韩国的那个文化有关系，所以呢，火病究竟是什么病呢？忍者会得的病啊。那我们可以听听呢，今天播出的微波出炉。今天播出的微波出炉呢，就是在谈谈的这个韩。韩国人独有的火病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火寒之毒啊之类的啊？大家可以呢听微波出炉，怎么收听呢？益友电台中波1566千赫是晚上的11点到11点15分。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个节目内容好像时间段是有一点问题的啊。那无论如何呢，我就希望大家呢是可以听啊这个微波出炉，还有就是良友电台同行频道，星期一到星期五，哎。这个绝对有问题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昨天的文会报告过的这个时间啊。好，这个文会的资料呢有点出错了。刘芳老师你在哪里？因为你不在所以我就出错了。
出错了，对，所以责任不在我们。
不是
刘芳，没有开玩笑，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呢应该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
对，微波出炉，也可以请大家呢上我们良友之音的微信公众号呢，您去点微波出炉，又或者是您在微信里头呢关注一个公众号，就是微波出炉。
哎，你 其实不用担心，因为今天我们后台是小贤弟兄
啊，
他立马在第五空间把最新的资讯就可以
对
就可以说明了啊。
对，刘芳老师一放假我就知道了，我要去做补课的工作了，因为我们平常呢是各司其位啊，彼此配搭，所以呢，真的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您愿意呢多听一点呢，关于呢情绪方面呢，特别呢像韩国人为什么会有火病这个问题呢，您可以听呢今天播出的微波出炉。好，接下来呢就把时间呢交给我们的陈长老，跟随耶稣的脚踪行。
迦拿婚宴变水为酒，
格拉森赶鬼，
你好长大麻风的
平静风和浪，
让瞎子看见，
瘸腿的行走，
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
叫拉撒路死里复活。
这一切的神迹奇事都来自耶稣基督，彰显他的全能和荣耀。请听承蒙恩长老分享的跟随耶稣的脚踪行，耶稣的神迹。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跟随耶稣的脚踪行。今天我要和各位思想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就是主耶稣借着五饼二鱼掰饼给五千人吃饱。耶稣借着五饼二鱼掰饼给五千人吃饱。请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一至十五节。约翰福音第六章一至十五节，圣经提到，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言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垛，众人就坐下，数目也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他，就分给那些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是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他们便将那5个麦饼和的零碎呢，就是众人吃了剩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而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要临到世间来的先知。在这段话语里面呢，记载的是当时主耶稣他渡过提比利亚海，就是当时的加利利海，然后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主耶稣在许多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呢，就跟随耶稣。然后耶稣呢，就因为服侍太疲劳了，在另一处的经文记载这件事的时候，就轮到耶稣就带领门徒暗暗的退到旷野，那旷野又是在山坡的一些地方，想休息一下。没想到四面八方的群众呢，知道耶稣到了某一个旷野，就都跑到旷野救了耶稣去。主耶稣向他们讲到天晚日落的黄昏的时候，当时门徒就上前来对耶稣说，主啊，这里是野地，那样多人，要立刻叫他们到各乡村去找食物吃。但是耶稣这个时候反而是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的。所以约翰福音记载这件事的时候，就特别论到耶稣是对门徒腓力说，他说，我们从哪里得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言知道要怎样行。然后腓力回答的是，有20两银子的饼，叫个人吃一点都不够。当时20两银子已经算是很多了，很多钱了，买那样多的饼来都不够这样多人吃，因为当时在场的男丁就有5000人，若加上妇女儿童，那几万人，所以呢需要那样大。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这个孩童呢，可能他的母亲给他的5个大麦饼2条鱼够那个晚餐自己吃，但是他跟随耶稣，他跑到旷野听耶稣讲道，可能他自己受主的道感动了，所以他自己舍不得吃那5个大麦饼2条鱼， 他把自己仅有的五饼二鱼呢，就拿来就奉献给耶稣，他要关心耶稣的晚餐，但是他又不敢亲自跑到耶稣那里，他就去交给耶稣的一个门徒，名叫安德烈，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弟，他就托西门彼得弟弟把这一份五饼二鱼呢交给耶稣，奉献给耶稣，要让耶稣吃。但是没想到安德烈呢，他看不起这五饼二鱼，他对耶稣说，我手头上就是有这五个大麦饼两条鱼，这个小孩子奉献的，只是分给这些人还算什么？几万人五个大麦饼两条鱼，那是算不得什么，一人来看算不得什么，但是主耶稣悦纳了那个小孩子的奉献，他就根据这五个大麦饼两条鱼，耶稣就掰开饼祷告祝谢了，神迹就出现了，饼一直掰，一直有，一直掰，一直有，掰不完，掰到最后是一直传出去，传出去，结果呢，五千男丁吃饱，包括妇女儿童都吃饱，他们吃饼的时候就会有饼碎、掉下来，结果这个饼碎掉下来的时候呢，他们后来还把这个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也就是说从神而来的祝福、是富杯满溢，这个富杯不仅满，是满溢出去，装满了十二，十二是完全数， 是神的祝福，是丰富有余，完全有余。这里我们看见需要有多大，主的供应就有多少。当时有五千男丁加上妇女儿童几万人，要吃那一个晚餐呢，那需要花费不知多少，即便当时才发钱去买啊，都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到了四周围的饭店去买，买完还要运到旷野来啊，运不来，这个运输太沉重了，还有若叫四面八方人群都回到各乡村去找吃的，他们的路途当中都会饿分啊。主爱他们，主就凭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就行了这个神迹，掰饼喂饱了这样多人，主借着这个神迹来显明他是全足全丰全有的神，他是那样丰富无比的主，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掰开饼满足所有人，无论人数有多大，他神迹就一直掰开，一直掰开，掰开到众人都吃饱了才停止这个神迹。需要的人有多少，主的供应就有多少。今天我们对主要有这样的信心啊，我们侍奉主需要对主有信心，不要说哎，教会得救有一百人不是照顾，这一百人已经照顾不来了，若两百人三百人那怎么办呢？不，其实一千人一万人，你要相信主能，祝福的主能够喂饱更多人，布道会也是这样，一百人听福音，一千人听，一万人听福音，同样主能够拯救，主的大能是不受限制。你看五旬节的时候，哇，圣灵浇灌下来，需要的人有多的少，今天三千人得救，明天五千人得救，主的供应就是服事供应就领导，所以我们要深信神能，侍奉主不要看自己有多少，我们看主啊，主多丰富多有能力，这样你的侍奉才有信心呢、若不然你会信心消化如水，人都是软弱，能做多少东西，相信主能，他是能够掰开五饼二鱼去喂饱五千男丁，完全满足，甚至富杯满溢，装满十二篮子的零碎，说明我们的主多丰富。第二，我们从这个神迹里我们学习的是主耶稣从来不小看人的奉献，耶稣行这个神迹，他不是去感动当时某一个财主，哇，把他所有家中的食物运到旷野来，若这样主得不着荣耀，主是借着一个小孩子，他很单纯简单的爱主，把自己仅有的五饼二鱼交在主的手中奉献给主，主就耶纳，主就使用这五饼二鱼来祝福这样多人啊、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能够像这个小孩子那一种的单纯，那一种的爱主，把简单的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主，这五饼二鱼就代表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五官啊，五脏啊，我们的两脚两手啊，那就五饼二鱼的数字所表征的，代表我们的全能，我们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中，然后要经过主掰开，经过主的祝福，一切的侍奉有主祝福就能喂饱别人，没有主的祝福就一点都没有，五饼二鱼自己吃了只一个人饱，但是交在主的手中就万人得饱，需要有多大祝福有多大，所以求主叫我们毫不保留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主，交在主的手中，同时我们要认识自己是何等的卑微，只不过是五饼二鱼，这也是我常常对主祷告，主好像五饼二鱼交在你的手中，求主祝福，同时主掰开，我们需要经历主的破碎，十字架的破碎成为别人的祝福，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 然后主耶稣还在家里面把零碎捡起来，也就不可浪费。从神级来的祝福我们不可浪费，当我们的人生的经历经历到主祝福的时候，我们不可铺张浪费，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但愿我们都把自己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主，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同时我们像门徒那样，自己肚子饿的时候还把饼传给别人，传递神祝福的人。主耶稣讲到讲到这样疲累，他一直掰饼掰给几万人吃吧，自己还没吃啊，等几万人吃了他才吃，那已经很迟了，已经是一个多小时之后了。所以你会看见主耶稣是那样忠心殷勤舍己的侍奉，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应该是如此。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2017年良友电台火速行动，线上今天团队报道
到。
今天我要寻找军人
，Yes。
今天我做良友电台节目推广大使，
好。
今天我是关心大使，照顾有需要的人，
耶、yeah。
今天我要为大家祷告
，Good。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一起
线上今天。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诗篇103篇第11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大家呢现在收听的是今天的线上今天，由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啊。今天星期二，那么昨天呢我们已经公布了这一周呢我们要背的京剧啊。 就是呢诗篇103篇11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很多人一定会马上想下一句，就直接很顺畅的背下来，东离西有多远，
哇，然后呢神让我们的罪呢离我们也是这样的远啊。其实呢林晨牧师，我们以前也背过第10节的，所以说不定呢这周星期五呢我们的主内家人打电话来呢会一口气从第10节背到第12节。
那我们能不能加码多送一本书
啊？
反正我是代班的，不负责任。
可以的，因为我们呢曾经呢有我们的主内家人是多次参加的，至少超过3次。他希望呢就是呢多拿一本书，他要送给别人。
送给别人，对了。
又或者是呢他想要另外一本书，那我们也答应就是特别呢为他呢就是转送另外一本书，因为是他有需要的。
其实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活动啊，但是我自己在想背经句啊，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好像诗篇所说的，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其实真正获益的还是弟兄姐妹，还是我们自己，
对
每个人属灵的生命啊。特别有的时候当我们遇见一些困境或者一些情况的时候，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突然间在那个当下呢脑海里就浮出一段的经文，
是
或者浮出一节的经文，可能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心境，
对
或者那个时候及时的帮助，
对，也就是呢神要向我们说的话。那考考大家还记得吗，昨天呢林晨牧师呢在和我们呢一起分享这节经文的时候，他就提到了这个慈爱这个词有一个特性，大家还记得吗？把大家的这个记忆呢
拉回来
一下，
希望大家的这个忘性不要比记性好
哦，赶快去找昨天的节目来听一下。来不及了，我们现在温习一下。我记得呢昨天呢林晨牧师就特别提到啊，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那所以呢这里很重要的第一个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慈爱。
慈爱，
哇，这个天地的距离是无法测量，换句话说呢神的慈爱也是无法测量的，有这样的一个特性，诗人是用这样的一个表达。那么昨天林晨牧师提到这个慈爱呢，在原来的文字里头，原文呢是有那种
约，对了，
对了啊，所以我们常常呢在我们的读圣经当中就看到有一个词叫守约施慈爱，也就是呢原来神对我们的慈爱是建立在他与我们所立的约，那么神从来不会毁约的，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所以也就是说呢神的慈爱呢也是不会呢没有的，一直向我们呢就彰显他的慈爱。
对，其实当我们去想慈爱的时候呢真的很难去形容，因为这个词在圣经里面独独是啊这个用在神的身上哈，
是，
当然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亲情之间我们都能够体会一点点的爱，父母的爱啊，朋友的爱，夫妻之间的爱，但是这种慈爱我觉得是一种带着一种慈悲怜爱疼惜，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词汇，让我们想到啊，原来神对我们的爱呢是真的是多方多面的，
是，
而不是那么很随随便便，就是啊我爱你啊，我不离弃你而已，是用一种慈悲怜悯关爱体恤，我觉得有很多的形容词或者说对等词去形容这个慈爱，特别我提到那个守约啊，当我们想到呢这个约啊，好像何西阿书那里讲到上帝说我用永远的爱来爱你，那个其实那个爱就是约，
是是，
所以其实这些当我们去想神的话的时候呢有很多值得我们反复思想，
是是，不仅仅把它背下来啊，也是呢多去思想多去体会，所以呢在这里讲到啊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哇，今天可能我们稍微呢抛给大家一个啊要思想的话题或者是一个考题吧，什么是敬畏呢？很怕，
对了，对，
还有怕很尊敬，
对，
究竟什么是敬畏呢？
敬畏呢？我觉得敬畏是一种出于一种对神的一种很自然的一种尊崇，我觉得倒不是怕，那但是那种好像一种不自觉的一种的威严呐、好像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啊，当我们看见一些德高望重、很有分量的一些长辈的时候呢。当他说话的时候或者说他接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中可能多少都会有一点点的这种的 啊，对那种尊敬，但是又不敢造次，
嗯
啊，觉得说，哎呀，我万一说错话，在他面前一个举止不恰当的话呢，等等，啊，我觉得这就多少有那么一点敬畏，
嗯，
但是那个里面当然这个敬畏有包含一点点的惧怕，
嗯，是，
但是并不是那么消极的，因为怕，
嗯，
而不愿意接近，嗯，而是更希望能够更加的来贴近，但是当我们越贴近呢，
嗯，
就看见哎呀，神真的是值得我们敬畏的，
嗯，是，所以呢抛出这个问题，大家好好的想一想。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我们要一起来纪念呢广西的蒙弟兄。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我们今天也要特别纪念，
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特别呢为山西杜姊妹在群里留言啊，她的女儿呢最近呢啊放榜，她打二本超41分的成绩，那现在要选专业跟学校。
嗯，好，我们为这位杜姊妹的女儿叫杨中静啊，
嗯
啊小妹妹来祷告。
好的，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为着杜姊妹的女儿啊杨中静小妹妹，她这次考试达二本也超41分，我们为着他这样的学习也向你献上感恩。面对前面的道路，前面的选择，特别是一些的专业的选择，我们相信主你给他智慧，嗯，啊，帮助他知道怎么样来做出一个最好的抉择。
是，
但是主，我们也相信圣灵在他的心中要引导他，或向左或向右，有声音听见，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是的，
帮助杜姊妹，也帮助这位杨小妹妹，让他们在选择学校志愿的这件事上也经历主你自己的带领，你
的
恩典。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箴言15:1，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对待父母的态度要做到温和恭敬，别把坏脾气留给最爱你的人。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0，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刚才呢我们的林晨牧师呢就特别为山西杜姊妹的女儿祷告，那文慧就想起来，上个星期五呢，杜姊妹是有参加我爱北京剧的，当时呢女儿就在她身旁，还做了翻译，所以呢我们约定啊，如果可以的话呢，杜姊妹跟女儿呢可以呢啊努力一下参加呢星期五的我爱北京剧。
北京剧，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哇，林晨牧师好棒啊，背起来了。那给大家多一点的挑战啊，星期五呢就可以呢透过热线来参与这个我爱背京剧，当然呢也可以呢透过短信呢啊预先报名，那我们呢就会呢将您排队啊，小贤弟兄会回拨电话的，我要看一下了，因为平常都是刘芳老师报告的，现在轮到我报告了啊，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那前头呢请注明线上。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呢，我看到呢好像齐安他是透过收音机来收听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是听得很辛苦，但是谢谢你仍然坚持到现在。好，也谢谢林晨牧师的代班了。
好，
啊，谢谢，
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我是林晨，
我是文慧，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一天。
新的盼望。